启示录第一章，在新约的222页，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开声读4节到第5节哈。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保守你的教会，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你的教会，主啊，你啊，求你来堵住一切的破口，主耶稣啊，我们不完全的地方，主啊，我们卑微的地方，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主啊，你连续你的教会，主啊，求你啊，特别的来保守，主啊，来遮盖，主啊，捆绑仇敌一切的作为。主啊，愿你的教会真的是能够被建造起来，兴旺起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讲圣灵的工作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四节，在这里特别的提到了神的7灵。在启示录里边呢，一共提到了4次呢神的7灵。第一次呢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四节，第二次呢是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说到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7灵和7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第三次是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节说，有闪电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第四次是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4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7角7眼，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如果我们不看启示录的话，在整本圣经里边我希望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下，就是神的灵有一些什么名称呢？如果我们看整本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灵圣经里边最多的讲到神的灵叫做圣灵，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他是保惠师，也讲到是神的灵，也讲到他是耶和华的灵，也讲到他是耶稣的灵，也讲到他是真理的圣灵，也讲到他是神儿子的灵，也讲到他是施恩的圣灵、良善的灵、永远的灵、基督的灵和赐生命的灵。那圣灵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直到启示录才第一次的讲到了圣灵是神的7灵，而且讲到了这位圣灵是在神的宝座前，7盏火灯在神的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这7灵也完全在主耶稣的身上讲到，被杀的羔羊有7角7眼，这7角7眼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显然在这一段圣经里边讲到了，在教会的时代，也就是在恩典的时代，是一个神的灵、圣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圣灵在这个时代大大做工的一个时代。所以对于教会来说，认识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的。而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从整本的新约圣经来看的话，圣灵在教会时代最大的工作就是高举耶稣基督，因此可以吸引亿亿万万的人来归向基督。 所以圣灵从来不高举自己，圣灵在整本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来见证基督的，他是来高举基督的，他要高举基督，把基督举起来，吸引亿亿万万的人来归向基督，他要来见证基督。圣灵的在整本新约里面最重要的第二个工作，就是他要按照上帝的蓝图来建造教会，并且用一切的资源来塑造神的儿女，按照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和样式来塑造神的儿女，来成熟长大。这是圣灵在整本新约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三个工作。第一个就是要他要高举耶稣基督来吸引万人来归向基督，第二个他要按照上帝的蓝图来建造教会，第三个他要用一切的资源来塑造上帝的儿女，按照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与样式来塑造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们，新约圣经在新约的时代，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当启示录第一次出现神的七灵的时候，我相信很有可能是指圣灵在教会的时代对教会的一个完整和全面工作的一个描述。七是代表神的工作的完成，因此启示录特别的注重七。弟兄姐妹，为什么启示录是那么注重七呢？当你会发现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用六天来创造宇宙万物，第七天他就安息了，所以七是代表神的工作的完满与完成。因此启示录有许多的七子，当你查考启示录，你会发现启示录有七星，有七灵，有七教会，有七个使者，七印灾，七号灾，七晚灾，七座山，七头，七位王，七雷，七角，七眼。为什么启示录这么注重七？因为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代表了上帝救赎工作的一个完成和完满，所以启示录非常的注重七。因此七灵我相信是代表着神的完整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解释神的七灵呢？解经家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我个人认为最好的解释是讲到了神，上帝在恩典的时代，教会的时代，在教会中那个完满的最后结束性的那个工作。而最清楚的解释很可能是从旧约到新约，圣经出现了七个关于圣灵的表记，而这七个表记讲到了圣灵的七个工作，而这七个工作正是圣灵今天要坐在上帝儿女身上的工作，好让教会能够成为神让他成为的样式。第一个标记，圣灵在圣经中的第一个标记是油的标记，在出埃及记第29章第7节说，要把膏油倒在他头上来膏他，那膏油就预表了圣灵的工作。诗篇第45篇第7节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圣经在旧约多次的把圣灵的工作，把圣灵形容成金黄色的那个膏油，而启示录又把教会形容成金灯台，而油是金灯台能够发出光来的唯一的一个原因。所以这里讲到了圣灵对教会的第一个工作。弟兄姐妹，我们当讲到七灵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想到这是七个圣灵的标记。那圣灵的第一个标记是讲到了，圣灵的一个标记是讲到它是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启示录把教会形容成金灯台，而圣灵的第一个标记是油，显然在这里讲到了圣灵对教会，在教会的时代对教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让教会在世界中成为金灯台。 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工作，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工作。教会，请你把声音稍微调小一点。教会在圣灵的时代，圣灵要塑造教会，让教会成为金灯台。所以油是金灯台能够发出光来的唯一的原因。这里讲到了圣灵对教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让教会在世界中成为金灯台。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个角色，最重要的角色，也是上帝让你要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你是一个金灯台的角色。圣灵要把教会更新改变成为世界的光，在世界中你是成为一个金灯台，圣灵要让你成为金灯台，要在世界中发出光来。什么是光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什么是金灯台的光？显然在这里讲到了金灯台的光就是好行为，所以圣灵要让教会有圣洁美好的生命，也要有圣洁美好的行为，也要有圣洁美好的见证，也要有圣洁美好的侍奉，好让教会成为世界的金灯台，发出上帝的光来。他必须要在这个世界中活出金灯台的生命来，上面有生命之光，有真理之光，有圣洁生活之光，有爱之光芒，来照亮世界，照亮世人，来吸引世人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误解，圣灵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圣灵来，圣灵是让金灯台唯一发出光的一个原因。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把你，要把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里边有好行为，就好像光一样，在世界里边能够照耀。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来思想一下这件事情。如果圣灵来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生命发出光来，你觉得你在你的工作的地方，你在你的家中，你在你的环境里边，你是不是有上帝的光？你在那里是不是一个金灯台，能够发出上帝的光来，能够发出生命之光、真理之光、圣洁之光、爱之光，来照亮世人，来吸引世人来跟随主。弟兄姐妹，没有油，金灯台不可能发出光来。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更新与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活不出属天的荣耀、圣洁的样式来。圣灵的工作是要把我们里边的那个老我、旧造的有罪的生命来钉死，好让我们里边那个重生的生命、属天的生命、从神而来的美好的像主一样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发出光来。这是圣灵在你我的生命里边、在教会里边的第一个工作，他要让我们、让教会成为金灯台，在世界中发出光来。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让我们真的是恳切的祷告，圣灵在我们里边工作，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主那样发出光来。圣灵的第二个标记是鸽子。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你会发现主耶稣就开始了他三年半的传道的事工，然后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这也同时是施洗的约翰在主耶稣受洗以后所说的话，他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也就是说，当圣灵如同鸽子降临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这个代赎的事工。这里讲到了圣灵带领教会，或者说塑造教会的第二个工作，就是当圣灵充满一个人，圣灵充满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必定会成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中救赎的一个工具。教会不是以武力来胜过世界的，弟兄姐妹，我再重复这句：教会不是以武力来胜过世界的。因此当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是多么的误解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工作。教会不是以武力来胜过世界的，因此当基督徒误解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圣灵来不是让我们以武力来胜过世界，而是成为上帝代赎的羔羊，开始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救赎的工作。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三段话，讲到了他与世界的关系。第一段话是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47节，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说我来本不是要来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第二句话是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是如何来胜过世界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胜过世界是为世界而死来胜过世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胜过世界，你必须要为他们而死才能胜过。约翰福音第18章第36节说，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三段经文讲到了基督与世界的关系，不是来审判世界，乃是来拯救世界。主已经胜了世界，他的国不属这世界。这三段的经文也讲到了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当圣灵如同鸽子降临在主耶稣的身上时，他开始了上帝羔羊的事工，为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人而死，流血舍命，又从死里复活来拯救这个世界。教会也是同样的，今天神要借着教会，也就是你和我，来传扬福音，来拯救世人，从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沉沦中来拯救世界，不是用武力，而是用爱、饶恕、谦卑、舍己、生命、牺牲、受死、代赎来改变这个世界。我最喜欢的一段话就是拿破仑讲的一段话，在拿破仑被放逐到那个海岛上去，当他失去了一切他的权力和荣耀的时候，听说他晚年的时候开始读圣经，然后他跟他的随从讲过一段话，他说我用武力建造，曾经建造了一个多么庞大的帝国，他说就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他也是用武力建造了一个多么庞大的帝国。他说当亚历山大大帝过世的时候，他的帝国分崩无裂。他说我还不如亚历山大大帝，我还没有过世，我的帝国早已经灰飞烟灭。他说但是耶稣基督这个人用爱、用牺牲、用他的生命所建造起来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神国，他说今天已经2000年了，有多少的人、无数的人为他而献身来跟随他。弟兄姐妹，教会也是同样的，我们永远要记住，圣灵充满教会，圣灵充满我们，不是让你变成一个 Superman 一拳把你的老婆打出去， 不是让你变成一个 Superman 在外边跟别人争吵争斗。上帝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像鸽子一样充满了圣洁、柔和、温柔和顺从。上帝的教会是用爱、用饶恕、用谦卑、用舍己、用生命、用牺牲、用受死代赎来改变这个教会、改变这个世界的。有位牧师好讲过，他说今天美国的教会与初代的教会最大的不同是，初代的教会受到了极大的逼迫，他们从来没有走政治路线，他们从来没有走暴动路线，他们从来没有走战争路线，而是充满了饶恕、舍己、爱、祷告、牺牲。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还不到300年以后，整个罗马帝国被上帝改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帝国。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在你的家里边，你要仔细的来思想，你是一只上帝代赎的羔羊一样，你是要用爱、舍己、生命、饶恕、牺牲来赢得世人、赢得家人来归向神，还是你在家里边像狮子一样到处吼叫、到处乱咬？你知道吗？在启示录里面最后得胜的是羔羊，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跟随他的也都是羔羊，也都必得胜。这个是圣灵在教会的时代对教会的第二个工作。圣灵的第三个工作是让教会成为活水的江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启示录第22章也说，从羔羊和上帝的宝座流出一个生命的江河来。这个都是在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生命好，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有太多的荆棘、杂草、石头各样的问题，把活水的江河给堵住了。这个活水的江河是一个，主耶稣形容了活水的江河，他说是一个永不枯竭的江河，他说在你里边涌出活水的泉源来，直涌到永生。那个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生命，是一个永不止息的喜乐、永不止息的爱、光明和盼望。弟兄姐妹好，我们下边有一班主日学好，是专门是在讲赵英基牧师的岳母崔芷石的牧师的一本书，叫做《哈利路亚欧巴桑》。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姐妹，我相信赵英基牧师可能有一些东西是错的，但是你发现他的这个岳母，当你读他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一生好像应验了主耶稣这句话，他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读过这本传记哈，我有一本这个第一版的这个传记，我发现第二版的这个传记哈，这个崔芷石牧师补充了很多的细节，反而把那个生命的那个见证好像给淡化了。但是我非常喜欢他的第一个版本，这个第一个版本是讲到哈，他说这个谢谢啊，他讲到了就是这个崔芷石牧师哈，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有一次呢，有一个牧师来到他们的村庄来讲道，他一看那个牧师，他就喜欢那个牧师了，他说那个牧师长得特别像他爸爸，这个就跑回家去哈，拉着他妈妈，他说妈妈跟我一起来看一个人，他说妈妈这个人呢很像很像父亲，结果就把他妈妈给拉去了，然后就听那个牧师讲道，结果呢他妈妈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个基督徒。他也去聚会，后来呢他在教会里面呢找到了他的丈夫，然后呢结婚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他丈夫就跟他说，以后我不想去教会了，我想星期天去打球。所以呢这个崔芷石牧师呢就跟着他丈夫每个星期天就开始哎呀享受人生，整个全完蛋。你会发现哈，他丈夫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一个挂名的人。后来 来呢，这个崔子石牧师呢就开始做生意，哎呀，生意越做越大，到什么地方人家都称他为会长。但是神的工作开始了，他的母亲常常告诫他，他说子石啊，不要做会长，要做天国的会长，要做天国的亿万富翁。他的母亲常年的为他祷告，常年为他祷告，常常这个姐妹哈，当牧师已经做最后的讲道，讲完道了以后，最后祝福的时候，我们的崔子石牧师来了，进来了，哎呀，打扮得特别漂亮，特别的新潮，然后跟大家寒暄了几句，然后就走了。这个就是他的信仰生活。当他的母亲常年为他祷告的时候，后来神开始做工了，第一件工作就是他的生意破产了。然后他的母亲和大女儿也相继在十几天之内就过世了。当他去到他母亲的床边的时候，他母亲跟他说，他说上帝马上就要接我走了，我现在正在认我这78年所犯过所有的罪。哎呀，我看到那里我真是感动。然后十几天以后，他的大女儿也过世了。然后她的丈夫多年有外遇，然后这位崔子石牧师想自杀，最后他跑到祷告山上去祷告，然后被圣灵充满。他还没有去祷告山上祷告的时候哈，有一个姐妹就跟他说，他说子石啊，你一定要来这个特会，你一定要重生，你一定要成为基督徒。这个子石就跟他说，我早就是基督徒了。然后这个姐妹讲了一句话，她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受了圣灵，难道还会自杀吗？这完全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的样式。弟兄姐妹，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信我的人要他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个生命的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生命的样式。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太多的石头、荆棘、杂草，那个自我、那个罪恶，许多的世界上的缠累，把我们里边那活水的江河都给堵住了。所以这个崔子石牧师就去山上祷告，然后呢又去听到，当他进到那个帐篷要去听到的时候，发现那个讲道的牧师就是在他9岁的时候到他村庄很像他父亲的那位牧师在讲道，而且那个牧师讲的同样一篇道。这一次他留在那里听完了以后，他就整夜的在那个帐篷里面祷告，所有的人都去睡觉，他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最后他被圣灵充满了。你会发现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的一生真的是可以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的，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这个崔子石牧师就去上神学院，哎呦，多么艰难的生活！每一天哈，他就在他的这个饭盒里边放一些饭，然后米饭，然后上面放一些卤味，这就是他一天的饭。他说早饭不吃，他进食，他说精神更好。然后他毕业了以后，就在一个非常贫困的村庄里边开始了一个教会。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里边真的是活水的江河涌流。多少瘫痪的人，他跑去看到这个年轻的很多年轻的母亲都是瘫痪的，他帮他们洗澡，帮他们收拾家，帮他们照顾孩子，然后就为他们读经祷告，一起唱诗赞美神。很多的姐妹就在唱诗赞美的里边，突然他们的偏头痛、他们的疾病、他们的瘫痪就被神医治，就站起来了，在那个村庄里边成为多么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我真是鼓励你哈，要去读这本书。每一次读完了以后，你就应验了什么样的人，他的一生是一个被上帝的灵充满的人。这个人的生命真是涌流出上帝活水的江河来，那个生命的江河、爱的江河、能力的江河、喜乐的江河、信心的江河。 弟兄姐妹，这本书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一本书。这个人的一生见证了一位复活的上帝在一个软弱的女人身上显出来那个伟大的能力。你知道她的丈夫怎么样后来信主了吗？她就为她的丈夫祷告。刚开始祷告的时候她说，主啊，求你让我的丈夫中风，让他瘫痪能够回来。哎呀，结果她这个女儿哈，还有女婿，还有两个儿子就来找了，说妈妈你可不能这么祷告啊。然后这个赵英基就跑来了，赵英基说，妈你可不能这么祷告，我是你的长女婿，如果爸爸瘫痪他得住在我家。哎呀，这我承受不起，妈妈你改一改吧，不能这么祷告。然后这崔子石就说了，你不了解你爸爸，他不瘫痪他不中风他不会回家的。哎，他说，哎呀，求求你了，妈妈不能这么祷告。后来过了几天他又在神面前祷告了，然后呢就改了，改了改成什么呢，就说，主啊，你不要让他中风瘫痪，你让他成为牧师就回家了。结果他祷告了很多很多年，有一天那个时候他的教会已经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他就用他自己的钱买了一辆吉普车专门去探访。有一天呢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成人了，来找他说，妈妈我们今天能不能借借你的吉普车，有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要来我们教会。好好好，拿去了哈。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两个儿子又来了，他说，妈妈这个人哈不愿意来教会，他想在家里边跟你谈话。然后呢这个就把崔子石牧师就带回家了。当他一进门的时候，看到这个前门的那双鞋，他就知道他丈夫回来了。那双鞋特别大，你知道吗？他丈夫脚特别大，像一个船一样的。他说就在那个门口待的那几分钟里边，他说虽然他一直在为他的丈夫祷告，但是当他丈夫回家的时候，他说这么多年在一个没有丈夫自己亲手抚养三个儿女长大，这么多的辛苦，那么多的眼泪，那么多的祷告，他说心里边哇非常的痛苦。但说圣灵这个时候就提醒他，他说这不是你一直都在祷告的吗，我现在已经成就你的祷告了。所以他就用喜乐来代替那个悲哀，走进去跟他的丈夫打招呼。后来他的丈夫也去读神学院，他丈夫面对面跟他坐在一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丈夫第一句话跟他说，他说我也常常为你祷告。他丈夫也信主了，然后成为一个牧师。所以弟兄姐妹，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边的第三个，是要让我们里边涌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命都有上帝活水的江河涌流在我们里边，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生。我相信神州宣教教会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教会。上帝说，信我的人在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信我的人，这是一个同样的特征。每一个信靠主耶稣重生得救的人，在我们的里边都有那活水的江河的泉源，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活水的泉源直涌到永生，是一个永不枯竭永不止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求主把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荆棘杂草石头那些罪恶移开，好让那生命的活水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涌流。这个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的里边要做成的一个工作。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老旧的生命把上帝那个永不枯竭的活水的江河给堵住了？还是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非常仔细的来思考。第一个，上帝的工作是油的工作，让我们在世界里边发出光来。第二个是鸽子的工作，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像上帝的羔羊一样来拯救这个世界。第三个是活水的江河，这一生你会发现你是不一样的。就像保罗说，我们在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活水的江河要在你里面涌流，弟兄姐妹，要在你里面涌流。 有空的时候读一下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这本书啊，真的这个书真的是改变我的人生啊。我觉得上帝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圣灵充满，但是在这个世界里边他找出来了一些样品，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在他里边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的一个人生。我非常的羡慕像他是这样的一生。圣灵的第四个工作是火的工作，火也是圣灵的标记。在圣经里面说，主耶稣要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弟兄姐妹，这个火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火的工作是让我们的生命中有一团熊熊的烈火。你会发现火是所有机器的动力，火热的侍奉，火热的追求，火热的赞美，火热的读经，火热的祷告，火热的传福音。一个有火的人和一个没有火的人是非常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火热的唱诗，你如果回家想想，火热的唱诗是什么样的，和快睡着的唱诗是什么样的，一样不一样？火热的追求和冷漠的追求一样不一样？火热的来聚会和冷漠的聚会一样不一样？火热的听到和冷漠的听到一样不一样？甚至火热的讲道和冷漠的讲道一样不一样？有一个牧师哈，一上台就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牧师梦见自己在梦里边在讲道，他做梦哈，梦见自己讲道，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真的正在讲道。听懂了吗？显然这个牧师在讲台上睡着了。你可以看看火热的讲道和冷漠的讲道是何等的不一样。火热的教会和一个半死不活的教会一样不一样？说的火的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是要炼净我们，烧尽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的杂质，一切的不洁。在旧约里边哈，许多不洁的东西都要经过被火的火的这个火来烧，然后就洁净了。以赛亚看到异象的时候，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有一个撒拉佛，就是天使，在这个四活物这个里边拿了一个火炭，用这个火炭沾他的嘴，就说：“你沾了这个火炭，你就洁净。”火有洁净的功用。上帝要用火来烧掉我们生命里边的一切的罪恶，一切的不洁，一切的肉体，一切的邪情私欲。火的第三个功用就是要让我们走到任何的地方，我们的生命都变成一个有极其特别的一种感染力的一种生命。有一次哈，我读这个我看这个宋尚杰看这个十字架哈，他里边形容宋尚杰的时候，他讲到，他说宋尚杰博士，他说就如同一团燃烧着熊熊烈火的一个上帝的一个使者，他说他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带出火一样的熊熊烈火燃烧的一样的复兴之火。弟兄姐妹，火，一个有火的人在他的生命里边是充满了感染力的。火来要洁净我们生命里边一切的罪恶，一切最隐秘的东西，火都要把它烧尽。火也让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了伟大的那个动力。你在家里边唱诗的时候是火热的还是冷漠的？唱着唱着自己就睡着了，是不是？当然火热并不代表声音大哈，有的时候声音大也不一定有火。你知道吗？那个火热的侍奉，火热的唱诗，火热的赞美，火热的爱主，火热的追求，火的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非常感谢主哈，我觉得在我信主以后，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当我把自己献在上帝的祭坛的时候，我奉献自己为活祭的时候，那个天火就降临在我的身上。在我的一生里边，我发现在我最低沉最软弱的时候，那个火从来没有失去过。虽然那个火也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火，也许我们灵性旺盛的时候那是个熊熊烈火，但是那个火从来没有被失去过。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得到圣灵的火？你要把你自己像活祭完全的献在祭坛上，没有祭物就没有天火。圣灵的火焰永远会燃烧在一个将自己全然献在主的祭坛上，一生要为他而活的一个人身上。他要来燃烧我们。你会发现你有火，你家里边的太太或者先生马上就知道你不一样了。也许有人会说，哎呦，这个人简直是一个耶稣狂热分子，但是那是圣灵的火在我们里边带出那个巨大的能力来。我以前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哈，我刚刚信主，刚刚这个读完那本书被天火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在教会里边好，又做团契主席，又自诗班唱诗，又在司琴，然后还负责关教会的门，开教会的门。哎呀，一个人关心二十多个慕道友，每天早上好四五点钟就起床在那跑步，然后晚上做功课做到12点多。你看一个火的人生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买车的第一个星期就帮别人搬家，那一个星期就开了800多迈，天天帮别人搬家，哇，非常的喜乐。哎呀，我搬家的时候又可以开车又可以搬家，多么好，又可以侍奉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当复兴的火焰燃烧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会成为一群完全不一样的人。你会发现上帝的慈爱如同熊熊烈火在你的生命里边燃烧，你会冲出去向整个世界来呼喊，上帝的爱是何等奇妙的爱。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生命，你知道吗？你的人生是非常冷漠的人生。你最多说一句早点信主吧，不信也没关系。你对人是冷漠的，你对灵魂是没有负担的。愿我们生命里面充满火。上帝的圣灵的第五个工作，第五个标题是讲到风。以西结书第37章第9节到第10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37章第9节第10节，他说，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风让我们了解圣灵工作的动向，圣灵如何让人重生，圣灵如何让遍地的枯骨复生。风代表生命的气息，当上帝对着亚当的鼻子吹了一口气的时候，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当圣灵的气息吹在以色列遍地的骸骨时，遍地的骸骨就长了筋，长了肉，长了皮肤，就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教会有没有上帝永生生命的气息呢？你我的生命里边有没有上帝永生生命的气息呢？当你接触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枯骨复生，站起来了，有了上帝的生命，成了有灵的活人，成了有永远生命的神的儿女吗？一个教会有了丰富的神的生命的气息，还是这个教会是一个暗冥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所结出的果子是挂名的基督徒，是祖传的基督徒，是没有重生的基督徒，还是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慕道友都领受了神的气息，领受了上帝的生命，都领受了上帝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一个有上帝气息与生命的教会的一个特征。如果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团枯骨，我们需要上帝的气息 吹向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真实上帝生命的人，一个有上帝的生命的人，我们就站起来成为上帝极大的军队。有的时候哈，神的气息在圣经里面又形容成像春雨和秋雨一样浇灌在我们身上，滋润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圣灵像春雨秋雨一样浇灌到我们的生命，让教会成长，让你我的属灵的生命成长，让我们的信心成长，让我们的爱心成长，让我们的生命品格喜乐都成长。春雨秋雨浇灌大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景象呢？弟兄姐妹，前两天我们的洛杉矶下了很多雨，对不对？我以前住在亚特兰大，那个是常常下雨的地方。你会发现亚特兰大就有一个很好的特征，就是那里充满了树，充满了花，充满了花粉，所以很多人都花粉过敏。春雨秋雨浇灌大地，万物就有了生命，万物被滋润，万物被喂养，万物欣欣向荣。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没有成长？你的爱心是不是在成长？教会是枯干的，是灰心的，是丧气的，是萎靡不振的，是痛苦不堪的，满是尘土，还是教会是欣欣向荣的，万物滋润的，一片生机，充满了喜乐，喜乐满意，爱心充足，充满了盼望的？我们需要圣灵像春雨秋雨一样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浇灌在教会里边，让这个教会充满了上帝的生命，上帝的气息。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要祈求上帝的圣灵像春雨和秋雨一样浇灌下来，让我们在基督里边一切的生命、爱心、信心、盼望、忍耐、平安、喜乐、圣洁都成长，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生机盎然的、一派复兴的、生命满意的一个教会。这是不是你的盼望？还是你盼望神都叫教会灰心丧胆、一片枯干？还是你希望神都宣教教会朝气蓬勃、生机盎然、一派复兴、生命满意、爱心充足、充满盼望？这也必须是你的人生，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思想，你的生命到现在为止，你的生命是枯干的吗？是充满了尘土的吗？是萎靡不振的吗？是灰心的吗？是丧气的吗？是满是尘土的吗？还是你属灵的生命是欣欣向荣的，是万物都滋润的，是一片生机的，是喜乐满意的，是爱心充足的，是充满了盼望的，是朝气蓬勃的，是生机盎然的，是一派复兴的，生命满意的？这是我们要追求的，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祷告的。我们必须要得着这样的生命，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把教会建造成这样的模式。所以灰心丧胆、枯干、软弱、萎靡不振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那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第六个工作的表象是圣灵像舌头一样，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节他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弟兄姐妹，这个带给我们什么思考？就是教会是必须是一个传讲上帝福音的教会。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重复这句话哈，教会必须是传讲上帝福音的教会。神的儿女必须是一个传讲上帝真理的儿女。什么时候我们歪曲了上帝的真理，歪曲了神的福音，不再传讲神的福音，我们就失去了圣灵的工作。当宋尚杰博士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一生传扬上帝的福音。当穆迪先生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一生传扬上帝的福音。当教会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一定是大大的传扬福音的一个教会。舌头代表话语，舌头代表传讲。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不会不传扬上帝的福音的。 他会每一天激动的不行，他见人就说，见人就讲，见人就不止息的讲说上帝福音的宝贵。他会见人就传讲上帝的爱，主耶稣的救赎，神福音的可贵，一直不停的讲，只讲到全世界都信了主，他才会结束。弟兄姐妹，这是舌头，圣灵如同舌头落在我们头上，就是教会要被更新改变成单单传讲上帝的话语，单单传讲上帝的福音，单单传讲上帝的真理。什么时候我们歪曲，什么时候我们停止，我们就失去圣灵在这个方面的工作，我们就会成为在上帝的手中一个无用的器皿。神赐给我们话语，神赐给我们恩赐，神赐给我们智慧，神赐下亮光，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保罗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且保罗在罗马说，他说你会发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的话，神的道是可以喂养我们的，神的话，神的道可以解开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疑问，神的道，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天地要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传讲上帝的话语才能带给世界真理、生命、盼望、救赎，讲说神的道，人心才能够改变，才能够信道重生，成为神的儿女。讲说神的话，人们才可以认识神，认识主耶稣，认识他的真理。讲说神的道，神的话，我们才可能从黑暗、迷茫、一切的虚假、谎言和错误中全然的被释放出来。讲说神的话，我们才有力量、信心和神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要天天让自己吃神的话，吃主的话，喝主的话，天天让自己浸泡在上帝的话中，以至于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都充满了主的话，我们就天天讲说主的话，祷告主的话，圣灵就可以使用我们的口舌，成为他手中的利剑。还是弟兄姐妹们，你一来心里边想的都是股票，所以你讲出来的全然是股票，还是你一来心里边讲的全然都是房地产，你讲出来的都是房地产。弟兄姐妹，神的话，哎呀，我每一次读神的话的时候，我现在强迫自己每一天开车的时候我就听那个白盒子新约，一遍一遍一遍的听，一遍一遍的听。我觉得神的话哈，特别是新约，就好像那个最浓缩的、最浓缩的那个干粮，或者是那个营养的东西。每一次的讲到，弟兄姐妹们，每一次讲到，我就是拿出那么一点点来，用水调一调，那就变成了很美的果汁了。你知道神的话是极度的浓缩的，我们要把一句话读进去，把它背进去，把它吃进去，把它想进去，把它整个化为自己的生命，把它化成自己的细胞。你要做梦的时候梦见神的话，你要起来宣告神的话，你要每一天在那里讲说神的话，背诵神的话，默想神的话，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生命会充满了上帝的能力。最后，圣灵的第七个表记，第七个工作是酒的工作。酒让人的性格可以改变，是不是这样？我们以前有一个姐妹哈，特别害羞，结果有一天喝多了，哎呦，那一天这个姐妹的话多得不得了，第二天她酒醒了，又回到原来那样子了。所以我就发现哈，圣经把圣灵形容成跟酒一样，不是说让我们喝酒哈，而是说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了，你会发现圣灵都可以改变这个人 natural 的那个性格。你也许很内向，但是你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突然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变得非常的外向。弟兄姐妹好，我以前在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不会说话的，除了说下流话。 我每一次哈，常常的这个很坏，常常要做检讨，然后那个检讨的时候，别人帮我写好了，我站起来去读的时候，手都是抖的，都读不清楚。但是我发现我信主了以后，我里边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渴望，一直想向人别人来传讲福音。你会发现慢慢慢慢，你会发现里边神就带出一个圣灵的一个工作来，你会发现你里边开始生命开始有改变了。我今天仍然是同样的，我发现我就不太会做主席，但是每一次你发现当你要去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里面有个圣灵特别的工作，它可以改变你的生命的一个本来的那个自然的那种倾向。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很胆怯？圣灵充满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会变得非常的积极外向和勇敢。所以酒让人的性格改变，酒也让人不胆怯。一个人喝了酒了以后会有胆量，他会做以前不敢做的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常常是非常勇敢的，常常是非常大胆的。这个人被圣灵充满，他会视死如归，他会变成一个勇士，他不再惧怕，不再逃避，不再后退。酒能让人兴奋，情绪高昂，放声歌唱，手舞足蹈。其实在神面前，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在神面前唱歌跳舞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就像当年的大卫王一样，圣灵让我们的一生一直在信心充足，让我们斗志昂扬，让我们情绪高昂，让我们情绪兴奋，是非常可贵的。所以圣灵酒能让人兴奋，让人情绪高昂，你会发现被圣灵充满，你会发现你的一生也是信心充足，斗志昂扬，情绪兴奋，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你会非常的喜乐。还是你希望你一生是痛苦不堪的，垂头丧气的呢？第四个，酒能让我们陶醉，让我们享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酒能让我们释放，从各样的辖制捆绑里边释放出来。酒能让我们自由，在圣灵中也是同样的，带给我们释放，带给我们高昂，带给我们兴奋，带给我们享受，带给我们陶醉在基督里边，欢喜快乐，而不是放纵，不是没有节制，不是失去理智。这是圣灵在教会的时代七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些经文。当我们努力的来追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会走偏，但是你会成为一个上帝要让这个教会要让你成为的一种样式。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你渴望被圣灵充满吗？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